各位领导、投资人啊，大家好。我把这次调办的抽查的结构专业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汇报一下啊，跟大家也是个交流。因为在大家可能手上拿着个单子，那个单子呢可能也会看到抽查的问题。有些问题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啊，待会儿呢咱们也可以沟通一下。我先把整体情况介绍一下。第一部分呢就是整体情况介绍啊，这次呢抽查了12册图，涉及的单位呢也比较多，涉及了1号线，1支 M101 22号线、28号线、6号线2期、13号线提升等线路啊，包括了咱们2期规划调整版的没有建完的设计工程，也包括了3期进展比较快的线路。也反映了北京目前的整体的进度情况啊，就是目前的正在建设的啊，都哪几条线？其中呢涉及的范围呢是地下的明挖维护结构、地下主体结构、车辆段的大库结构、区间暗挖结构、区间冻构结构、机械化联络通道等等，没有车站主体的暗挖工程，也没有高架工程。也反映了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的工法。目前的大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啊，是和形势吧，我们基本上目前新开的线里边，暗挖工程可能大家也发现了比较少，啊，高架也比较少。这次审查的重点是3本规范，一个呢就是市域轨道交通设计规范，还有呢就是我们批阅的最多的北京地标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风险地标。整体的检查的情况，标准执行情况良好，采用率较高，没有发现违反强调的情况，地方标准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好体现。建议呢，我们后续继续严格执行，强化它的贯彻和执行力度。那么第二部分呢，是抽查主要问题，我呢挨个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有的问题呢确实很细，而且我今天来以后发现这个屏幕呢也不够大，可能有些太小太细了，我就归在一起说啊。然后呢有什么大家可以后续的会咱们再单独沟通也可以啊。我先说的呢就是每册图里边出现了违反那个要点的在检查的时候就上榜的也没有执行的一条两条啊这。算是未执行的最险的情况。这是某冻构区间的主体结构。那么这里边呢，这侧图呢，它执行它有一个问题呢，是这样。我们一般的地面超载是按20千帕走的，在冻构紧的区域是按30千帕这是在咱们地标包括审查要点里边写的比较明确的。但是这个图纸里边呢就没有说。仅中标了37帕的问题，这其实还是有点毛病的。那么另外一侧车站的维护结构图里边，这里边呢它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抗负安全计算的时候，安全系数取错了，其中呢有一个取到1.05，这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没有1.05的系数了。都是1.1或者1.15。这个问题呢是在这个维护结构里边涉及到了车站的抗震等级。其实呢维护结构你其实也可以不写，但是你要写呢就得写清楚。他在这里边呢写了图里边还提了2次，一次说了3级，一次说了2级，是吧？本身自己也是矛盾的，所以呢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也是某车站的维护结构里边，它是维护结构里边带了一部分的区间的附属的暗挖，这里边呢这个暗挖呢有一段呢是特别小半径的拐弯，小半径拐弯的格栅布置的时候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呢它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因为中间有松隔壁，所以呢外侧的格栅做成了 U 型口，没有封闭，这个确实是问题按道理来讲。拆动个壁的时候，你这个 U 型口是承受不了力的，是吧？就会压下来，所以这个呢是有问题的。 另外呢，在二层钢筋布置的时候，也出现了问题，因为钢筋布置有间距要求，按照它，因为它这个弯拐的太小了，如果呢，按照它图上表示，我满足了内侧的间距要求，那外侧就不行了，太大了。如果满足外侧的要求，内侧就挤不下了，就这样的问题。这其实都有办法解决，但是呢，这个设计人呢就没有认真仔细想，也没有请教别人，是吧？所以呢，就是简单这么一笔画，就会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是车辆的维护结构，它在这里边呢布基坑的侧线的时候，侧点线一般来讲应该是垂直于基坑的边线，它做的太斜了，这是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这侧图，它的爱挖子里边的凸支的计算没有写。我们现在一般来讲，不管是凸支维护还是主体，都应该有计算的内容。从咱们这个设计要求上，从要点上，其实都是这么要求的，所以呢，这些还是应该有的。还下一个问题呢是。缺少了地震的工况的计算，后续的还有好几个图都是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我们也相信你应该是做了计算的，地震的计算了，因为你要不计算，你还有地震的专项设计那个评审呢，那个也过不去。但是呢，你在这个图里边应该把它放进去，把计算的内容包括它的结果，包括怎么考虑的，应该放进去。关于这个呢，后面设计了好几条。我们专家内部讨论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不太统一的意见，有的专家呢就觉得，是不是把它放成明显的违法？但是呢，检查这个问题的专家呢觉得，你没写，图纸就是语言嘛，你没写，那就说明是没考虑，你也可能考虑了，但是你没写啊，所以呢，挺冤的，但是呢，它确实违法了。这一侧呢是某车站的区间结构的爱挖的区间的爱挖部分爱挖区间，它的问题呢是，也是在抗洪安全系数取的时候，跟咱们的地表取值有出入，不太一样，也是取成1.05了，这是一个车站的主体的维护结构，这个维护结构呢是在。取保护层厚度的时候，连续墙厚度取成了50毫米，同时呢，这个连续墙呢还是属于抗浮的，应该是算永久结构。这样的话呢，它确实是有问题。这是有一侧图的主体结构，它在里边呢取这个荷载风向系数的时候，没有按照地标的荷载风向系数取，这个呢也应该注意，后续也有好些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有的风向系数呢取的不全，有的呢是取的不对，因为这个表确实变了好几次，但是呢，咱们在北京目前包括标办我们统一开会，包括跟省路公司来统一，其实都是统一过的统一过以后就是按照地标这个要求来走的，所以这个呢不应该再有错误了。这是其中有一侧图中间违反了12条。这12条呢，我简单给大家分分类，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专家审的时候比较严格，所以呢，有些地方同样的问题犯了2次，他就归成2条。这个呢，我是组长，我可以跟他交流，但是呢，也尊重了他的意见。既然是这样，纯严说2次也说得过去，所以呢，他看的比较多。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做基坑维护设计的时候，在这做这个地铁的，基坑维护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基本说法，就是说，如果是地下结构正常的结构本身，它是应该是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法，这是没错的，是吧？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这样，但是做基坑稳定性计算的时候，不是按这个方法计算的，说实话，就是按照一个大的安全系数走的。就是大脑袋，大家回忆一下，基坑稳定性那个表格里边是不是底下一溜安全系数， 是吧？一点三的、一点六的，好几个都不一样，对吧？那不是极限状态法的概念，那是叫做安全系数法。大家在表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表述全部是按照极限状态法计算的，这就出错了啊，这个注意。所以呢，这个虽然这个事儿呢也有可能不影响你真正的安全，不影响质量，但是呢，在概念上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在检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关于在计算取这个土的抗碱指标的时候，咱们地标里边其实说的也很明确啊，沙性土的、水土丰润的，其实都是取的有效应力强度指标 CPF、IFPF，然后只有在粘性土的这个核算的时候才会取质检固块或者三轴固件不排水啊，这个里边呢大家经常会写错取错，甚至呢有的勘查报告里边也没提这个指标，没提那你就得跟他要，你不要就是你的问题啊，你不要咋算的呀？那说明你算错了呀，所以这相对比较严谨的一个说法啊。还有一类呢，就是刚才说的荷载的风向系数啊，那个表格跟要点的表格或者是跟地标的表格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安全系数有的取错了，因为这个基坑吧有好几本规范啊，确实，包括规程，大家在取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刚开始啊，确实比较盲目，但是后来呢，有了地标以后啊，然后呢，咱们审查以后，一直会有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跟各院统一过了，也下发过了，发了以后其实是统一的，比如说这个抗溶解安全系数啊，然后这个图上呢，就一会儿取1.8，一会儿取2.2，这其实都是不对的啊，墙体抗溶解是1.6。坑底抗溶取1.9，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图纸里边在对桩基的施工技术要求做描述的时候，写的桩位偏差的数，包括桩位偏差的那个斜率跟规范要求的不一致，我想呢，这应该是在参考别的图的时候带过来的，你要不仔细检查，直接 copy 过来，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大家要注意。再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也是一类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多处规范，包括风险规范和地标里边都说了，如果是特一级的风险，要做专项设计的或者专项评审的，做还是没做，你在图纸里边要说要交代，假如说没做，你也可以说本次图纸未经过专项设计评审，在实施前施工前应先做评审。有变化，我要变更，是吧？把这话说出来。如果做了，你就说怎么评的，什么意见，有没有执行？你啥话不说，就会带来问题。这次检查的时候，这个条呢，我们也讨论半天，最后呢，还是本着为了促进这个图纸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存延了，所以这也是问题了啊。这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的这个图表解释啊，这个我就不再细说了。下一侧图呢是某车站的主体结构图，其中呢第一条意见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抗震计算，跟刚才说的一样啊。第二个问题呢，这应该是个笔误，因为他写的在车站站台、楼板、楼梯等部位的人群荷载，取了标准值，取了四帕。我们应该取4千帕，对不对？应该是个笔误。然后呢，查了他的计算书，也是按4千帕取的，所以呢，他挺冤的，笔误，但是呢，算违反了。再下一个呢问题呢，就是在测向土压力取这个主动土压力、静止土压力的时候，在施工计算书里面没有交代，没有说土压力怎么取的，同时呢。这个地层参数里边也没有提供水土风散应该采用的有效应力强度指标 CPF 和 IFPF，说明呢你可能算的不对，至少没有表达出来我算的对，再下一侧图呢是某车站的主体维护结构，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抗氢氟稳定系数，它的系数安全取值也取错了，跟前面的是一类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抗氟计算的要求和规范不一致，因为这个图呢是维护结构，它只有施工阶段的抗氟计算，没有永久阶段的啊，所以呢，图纸里面表达的是有问题的。其他的跟前面的类似的问题的种类，我就不再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说基坑的变形控制指标保护等级的时候，表述的时候说的是一级，计算数里面呢说的是二级，首先呢相互矛盾是不对的，再一个呢就是根据专家的判断，二级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呢，表述的意义实际上是有误。这一侧图呢是个艾娃区间的施工图，这侧图里边在表达风险专家设计评审的时候也没有说清楚，因为他写了一个特一级专家风险专家意见及执行情况，底下是空白，所以呢也是没有表达清楚啊。另外呢，在规范要点里面有一条啊，在艾娃进洞的时候应该有加强措施，它这个呢也没有表达这个加强措施，所以呢也是有问题的。再下一侧图呢是联络通道的结构施工图，这侧图里边没有表达设防烈度、设防类别。另外呢，它在表达这个抗震烈度的时候，说的是八度0.15。8度是没有0.15G 的，这是问题。同时呢，也没有做计算工况的简图，也没有做计算的说明，另外呢，对开洞的特殊环也没有相关验算，开洞的特殊环不太好验算，而且之前呢，大家可能确实算的不多，但是你想想是不是有问题啊？它那个地方肯定是薄弱环节，对不对？既然是薄弱环节，不应该不算。所以以后应该把它补起来。再下一侧图呢是联络通道的结构施工图，这里面呢第一个呢也是抗震的标准的取值表达写错了，第二呢也是抗震的计算没有说出来。这一侧图呢是联络通道的结构施工图，它违反的条呢是在钢结构部分。没有写防火的保护标准和措施，我们的钢结构一般要做防火涂料的，对吧？如果是一般建筑也会有要求，但是呢，它这个联络通道里边没有建筑图，那你结构肯定也得要求，这个是没写的。那么除了这次我们检查的各个要点，其实还检查了一部分其他问题，因为结构吧跟别的专业不太一样，我就拿结构跟建筑举例子。因为建筑在表现图纸里边的，它一般都是方案，包括规范说的时候，基本上也会说清楚是什么什么方案。如果呢违反了，一看就能看出来。结构呢，最后表现的是个成果，它的真正的核心是安全性，对吧？它是不是安全，其实你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一眼能看出来的东西是它的过程和表达。如果它过程算错了，比如说。计算参数取错了，或者是哪个计算没做，那是它的问题。所以呢，结构的它的核心，你是一眼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核心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一般查的时候会查出什么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表面上的问题，还会查出方案问题来。就这个方案不合适，这方案太激进了，或者是偏于不安全，这是可能能查出来的问题。所以其实后面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更有意义，大家也可以在一起交流，也可以一起看一下啊。有的是不安全的，有的是太浪费的，还有是就是有别的毛病的，比如说实时性不足等等。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侧图是盾构区间的主体结构，它用了钢套筒的接收，同时呢还用了旋风桩地层加固，我们目前呢因为以前的钢套筒很少用。那你做地层加固是没毛病的。现在钢套筒用了，就是为了减小 或者是不做全封装地层加固。啊，投资人员呢强调了一个理由，说是水偏大，专家看了水一般，不像你说的偏大，所以呢这个理由不充分，啊，所以呢感觉这个方案偏于保守，但是所有的这些其他意见啊都是建议性的，跟大家讨论的，啊，不是像刚才那个违反强那个条某一条一样啊，是违反还是不违反，所以呢这个大家作为参考。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设计图纸里边，对于地下结构主要的设计原则和技术标准表达的不充分、不全面，啊，这个我再跟大家提示，就是，刚才强调了，我们结构和构件用的计算方法或者叫设计方法就是极限状态法，稳定性用的是准安全系数法，啊，这些一定要明确。另外呢，还有的图纸里边，地下水位的标高没有标注。这个可能你觉得是个小问题，但是呢，如果对于读图人员来讲啊，无论是专家还是施工单位，还是以后啊别的相关的人员，地下水位会涉及它的整体的计算呀，啊，包括泄漏安全啊等等，所以呢是个很重要的参数，你应该标在最醒目的位置啊，或者是标在说明里面明确啊，所以这个呢还是应该写出来，包括有一些这个。设计文件里边找不着地面标高，这也是个问题，是吧？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啊，地面标高啊，包括呢，有的里边呢，地下水的描述比较混乱，比如说它的这个最高水位，如果是它是沉压水，那就说清楚是水头；如果不是沉压水，是浅水或者是别的水，那就是可见水，那它就是水位，这俩就不能混。啊，所以呢，这有时候混了以后就不好理解了。然后第五个问题里边，这个呢，我们觉得是勘察报告的问题，因为勘察报告没有明确的给出抗洪水位了，他说是要做专项的水文地质咨询，以确定准确的抗洪释放水位，或者是建议执行什么什么标准，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抗洪水位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没有它。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浮在上面的，所以呢，如果勘察这个报告表达的不准确，设计应该返回去要求他必须明确表达，啊，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留在设计里边。第六呢，就是区间的底埋深，啊，这是我印象，这是22号线一个区间的图，区间的底埋深呢是20到30米，但是呢，勘察报告的时候。给了很多65米的孔，一般来讲，我们按照相关国标要求啊，30米左右的基底，那么它的控制孔的深度应该是54米，一般孔比它更浅，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打了那么多的深孔，这个也可能不是设计的问题啊，因为正好谈到这儿了，作为一个疑问啊，如果大家有是谁的图，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是有什么增加有什么变化还是什么原因？第七个问题呢，就是区间的结构施工图在图纸表达的描述里边，没有引用地勘报告的主要组成参数。当然这个事儿吧，就是也不能说是它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呢，对于读图的人来讲，你要是没有把组成参数写进去，那么后续的人可能就不好一下看懂这个图啊。比如说想跟他做个复合计算，或者是做什么其他的。这个操作的时候很不方便。第八个问题，这个盾构是个盾构过分井的结构，它这个工法呢也比较特殊，它先把这个分井挖开，然后呢把这个基坑全挖到底，然后呢又把基坑填上，然后呢把这个盾构又推过去，然后呢又把土挖开，又做了2次结构。这个图纸上是这么表达的。如果这个事呢实施是怎么实施的？那有可能有现场的各种情况，但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这么表达啊？这个也很奇怪，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讨论半天没看明白，啊，觉得很奇怪这个措施。第九个问题，第九个问题呢是有一侧图，这侧图呢写了22页说明，啊，你就想象你在读一个图的时候，你先看说明是不是得看2小时？ 22也太多了，而且呢，这个说明里边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放在图里边的，比如说分解盐的说明，它完全可以放在分解盐那张图里边，所以呢，不建议大家把这么大量的文字表达放在前面，啊，必要的说可以说啊。然后第10个问题呢，是区间在下穿一个泵站的时候，盾构推进吃了小部分钻机，我不知道这个图大家能不能啊看清楚啊？就是有2个图，第二个图是表达的很清楚，躲不过去了，盾构必须去吃钻机去，所以呢要把这个钻机做处理。然后第一个图里边呢吃了一点点，啊这个。就是没明白，如果是吃，那就干脆多吃，是吧？如果能差那么一点点，我记得0.2左右，0.3米，啊，那就应该稍微偏一偏躲过去，啊，这么个问题。第11个问题呢，就是区间刺穿了某另一条线的区间，采用了渡江加固地层的措施，偏于保守准隅，而且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区间自己做的时候，你两个区间距离也跟那个区间差不多，所以呢，从技术上来讲，你是没必要单独去做渡江的。但是呢，而尤其呢，就是你要做渡江，很容易让浆液进入既有线，它进去了以后，它的风险很大的。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3号线？当时渡江进入既有线，啊，把那个地铁顶起来了，啊，算是很大一事故。这个这一侧图里边呢是一个大库的图，这个大库的图里边有几个啊问题都不是特别大，第一呢就是它是一个库分了几个阶段做，然后呢在新旧做的时候，新做结构的时候，旧结构已经使用了10年了，那么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应该先把旧结构再评估一下？啊，这个条是应该讨论一下，反正。作为问题啊，也提出来，大家以后可能得多注意一下。第二呢，就是这个图的说明写的不够严谨，它的说明呢写了一页，感觉没写完就结束了，下一页就是图了，啊，可能当时是不是没完，这个尾没收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图里边的表达，这个图纸不是变更图，它就是一次正常的图。但是呢，图纸里边呢说了，说之前的哪一部分作废，按照目前的轨道公司或者之前的会计公司他们的要求，啊是不能这么写的，变更图就是变更图，你不能说之前哪个作废了，如果哪个作废，那你就得列一个目录，啊明确的写出来哪个图替哪个图。另外呢，这个图呢就是图幅偏大，有的图呢。就是大部分图都是2米长，有一张图3米长啊，就是你就想象一张3米长的图纸，在读图的人在看这张图的时候多么的费劲啊，得折多少次才能看到一张图，是吧？这个提醒大家注意。这一侧图呢是主体结构的图，它在表达这个分项系数的时候，用一个作例荷载代表值的说法。去表达我们平常的抗震偶然荷载啊，当时取的这个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这两个系数，我们平常是1.3（括号里1.0），或者是后面是0.65。这个作例荷载代表值吧，以这个是有这个说法，它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这两个系数组合起来。但是呢，你这么表达，第一跟地标呢是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二呢，你没有说出系数的值来。是吧？你可以说是我就是按1.3、1.0和0.65组合出来的，也可以，也可能不是0.65，也可能是别的数组合出来的，所以呢，这是有点问题的啊，不严谨。这一侧图的问题就是这个荷载的表格没有取全，你既然数系数都取对了啊，底下的几个组合为啥不取呢？应该把它表达清楚，表达全了。这个图的问题呢是，啊，这个图的问题是在说明里边说了几 各个荷载的曲折了，但是没有说地下结构上的土压力的水压力的曲折怎么取的啊？因为水压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测压力啊，包括上下也有啊，是吧？怎么取的应该说，在这个图里边呢，第一没有地下水位的标注，第二呢，在区间的施工竖井的二寸，和在施工竖井的二寸和区间隧道接口的位置没有设置变形范儿。啊，这个也不太正常。这个问题呢是润泽矿山法大断面，他做的超前支护、超前的措施，一个呢是渗管渡江，一个是小导管渡江，我们一般来讲认为这两个是不应该同时做的，从这个逻辑性上也有点问题。如果渗管渡江做好了，小导管是打不进去的。然后这个图的问题就是图上红色的这个支撑缺了这么一杆，因为这个位置呢刚好是仰角，仰角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啊，所以咱们一般在仰角会补一杆。这个图上画圈的地方是说明在这个位置它没有把这个抗浮压力梁画出来，因为按照整个描述和它的左侧，它应该是有压力梁抗浮的，那你右侧为啥没有啊？这个图的问题是，连续墙一般来讲每幅应该至少有2道支撑来保持它的个体的稳定。画圈的位置，这个连续墙一幅6米之内只有1道支撑。这个图的问题是左侧和右侧是不同的两个跨，这个跨度不一样，它的受力就是有区别的。图纸里边呢少算了一跨啊，用了同样的计算书。画圈的地方是个 Y 型梁。Y 型梁的钢筋的构造应该单给一个节点，啊，这个图上没有给。整体来讲呢，就是有一些呢是规范列的不全，啊，有一些呢是写的不全面，啊，包括计算书也有不全的，格式不统一的，等等吧，啊，包括也有同样一条线，啊，里边各个部分的原则也不统一的，这个呢，我们理解一般呢，每条线的设计原则、技术要求都会发，啊，就可能是某个个体他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来走，或者是写抄错了。那么整体结构专业呢，啊，总结一下，请了5位专家，审了12次图，审查出了46条不执行项，啊，另外给了其他建议34条，那么这个表格呢是把所有的要点里面的，啊，审查要点里面的条文列出来，然后统计了每个要点它的不执行率。可以看到某些要点的不执行率很高，啊，某些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包括某些规范，比如说市域条文没有发现违反的，啊，为啥呢？我们也分析了它的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于工艺啊、运营啊其他这些方面，它的土建的东西没什么大区别啊，所以呢一般不会有大问题。那么比较问题率比较高的几条啊，一个呢是地标的，是1.1.2条，这个里边呢涉及的是基本原则及计算标准，包括刚才我提到的稳定性的方法啊，那么这里边呢出的问题最高20%。第二呢就是11.3.2条的啊，这个问题率是13%，13的意思啊，20、13的意思就是。抽查了这么多图，有多少10%的出了这个问题啊？那么13%呢是荷载组合分项系数表，因为规范多，而且呢老变化，所以呢导致呢执行的系数呢不太统一啊，这是给大家找理由呢。但是最终是统一的呀，有地标啊，所以你还是应该执行的。再一条呢是11.3.5啊，这里边呢问题率是11%。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压力指标的选取，啊，这个呢大家应该加强学习。可能在南方在做计算书的时候，他们选的比较严谨。第一呢，南方呢出过事儿，啊，湘湖段出事儿以后，对这个东西呢比较强调，啊，所以呢，南方一般不会出问题。我们北方呢，说实话，啊，土压力有的时候呢，不是严格的跟咱们计算的完全能对得上，啊，有时候特别小。啊，有时候不控制，甚至啊，所以呢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大家可能总结一下，记住啊，你可这么简单，简单记就是沙性土的和 和水土分散的，一般都是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来算。只有粘性土的是三节固结不排水碱，或者是直接快碱，直接固结快碱指标。啊，这样的话呢就好记了。大部分啊，沙性土的核酸的核酸一般也是沙性土啊，北京又沙性土偏多啊，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有效应力强度指标的。11.4.1条，问题率9%，这是基坑控制的等级和稳定性计算。因为这个计算，尤其是稳定性计算比较多，也有很多规范，所以呢导致啊大家在写的时候系数就有的时候会有变化。然后11.7.6条，问题率7%，就是抗震。基本上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没写、没说、没表达啊，或者说的表达有误，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抗震的事儿要说清楚，说清楚不是说要算清楚，而是说这个事儿表达清楚。下一个是风险地标的3.1.5条啊，问题率4%，就是特异级环境风险源的专项设计和评审。也是交代不清楚，啊，一定要说，没不管评没评，一定要说。那么适宜地标呢，没有违反的条。那么整体全部的审查问题率是，准执行率是97%。那么对整体的抽查情况做一个总结，北京市轨道交通的地标和其他的专项地标，啊，目前看呢还是很细致全面的。从宏观到微观，面面俱到，已经很强有力地指导了设计工作，也促进了北京的地铁的高质量发展。第二呢，整体抽查以后，我们的判断整体的结构专业图纸的质量还是有保障的，虽然有一部分未知形象，但不涉及重大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另外呢，有的专家审查的比较严格，所以呢，选的数目偏多。第三，很大部分的所谓不知形象，其实是地级错误，包括前后不一致、表述不准确、列举不全面、交代不周全，触发了审查条款。所以呢，为了整体提升我们的质量，抽查呢还是从严，希望大家能改正不足啊，扬长避短。第四，部分图纸带着外地和其他行业的痕迹，我们这次发现一侧图，明显的跟别的图不一样，别的图就是指在北京经常用的图，他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人，或者是他参考了一个不太合适的模板，所以应该认真执行学习北京标准，另外呢，部分图纸不够严谨，应该提高认识，图纸就是教科书，它在施工单位在现场，它有很强的示范或者是话语权，你这个教科书内容百出，错误百出，前后矛盾，是吧？你设计的地位也会受影响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图纸呢，不注重图纸表达啊，不能满足高质量的、高标准的要求。希望呢，我们所有的人员认真学习地标、贯彻地标，共同促进地标不断完善，为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建立设计基础啊。我的汇报完了，谢谢。